诗篇117到119篇。从诗篇113篇开始，大家看到了哈利诗篇。哈利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赞美，就是哈利路亚，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。这些诗呢，包括诗篇113到118篇。传统上呢，人们都是在节日的时候，比如逾越节、祝棚节、五旬节，唱这些诗歌。诗篇113到118篇，无疑也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唱过的诗篇。可惜呢，磁带发明的太晚了。我想啊，如果能听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唱这些赞美诗，那绝对是非常经典的。我们看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刚刚与门徒共用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圣经上说，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他们唱的很可能是诗篇118篇，因为这首诗传统上呢，就是逾越节晚餐结束时候唱的诗。有意思的是，诗篇118篇是有关耶稣的预言，而他在那晚呢，即将开始成就，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周成就的。因此呢，逾越节之前，耶稣与门徒谈到的呢，就是诗篇118篇。在他们心中，这是一首至关重要的诗歌，因为人们总是在逾越节吟诵它。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，想象一下耶稣和他的门徒唱这首特殊诗篇的情景，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诗篇117篇开始，这是一首最短的诗歌，他是在庆贺耶稣掌管万有，因为他将要来统治全地。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这是在呼召全地赞美神，让所有的人，不只是以色列人，都来赞美他。原因是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常常犯罪的我，是多么感谢神以慈爱来待我，以充满了怜悯的仁慈来对待我。我发现了自己经常感谢神，因为他没有因我们的罪而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神对我的软弱、我的错误、我的缺陷所怀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呀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就是呼召全地的人来赞美神的美丽短诗。好，诗篇118篇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篇赞美神的诗篇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这又是在劝勉大家赞美感谢神。来吧，让我们来感谢上帝。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赞美和感谢神的理由，同样是因着他的良善和怜悯。有多少次诗篇都在呼召大家，因着神的良善和怜悯来赞美他。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说明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做了相当类似的宣告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保罗宣告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作为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，我不是一直都能感觉到神在看顾我的，很多次我都觉得神在敌对我，他等着我犯错好惩罚我，将我从他的国度赶出去。事实上呢，我一度觉得自己被永远赶出了神的国。那时啊，我几乎等不了星期天晚上才到教会，让自己再次得救，重新回到神的国度了。因为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基督徒，不想下地狱。我打心眼里爱神，愿意侍奉他，但是我的肉体却软弱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个意念呢进到我的脑海中，说神呢敌对我。就我个人的基督徒经验来说呢，罗马书第八章的奇妙真的是难以言表。在那里我发现神不是敌对我，而是在维护我，不是要控告我的软弱、失败和过犯，而是无可辩驳地站在我的一边，宣告说，我称这个人为义。耶稣不是在找我的过失，不是要定我的罪，而是在为我代求。如果我完美无缺，他就无需为我代求了，而我呢，就能因为自己的义而站在神的面前。我可以说，神呐，完全的我站在这里呢。事实上，他看到了我的软弱，正在为我代求呢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即使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里诗人同样说，有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哇，这是多大的安慰，多大的保障啊！有神帮助我，维护我，我绝不害怕别人会对我做什么，别人会谴责我，找我的茬，我自己呢，也会挑自己的毛病，谴责自己。但是无论人们做什么，我都不再惧怕，因为有神帮助我。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换句话说，有神帮助我，他是我的帮助，因而我们肯定会胜过任何仇敌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马上就激起了同感，说，哎呀，是啊，这千真万确。他人已经让我多次的失望，但是神从不让我失望，所以这真的很正确。信靠神比信靠人要好，然而碰到困难的时候、麻烦的时候，我却总是寻求人的帮助，寻求属血气的帮助。尽管我认识到信靠神比依赖人要强，尽管有神的应许，我还是多次的依靠人，因而受挫。有人过来对我说，哎，让我来帮你负责这件事吧。哦，太好了，感谢神，荣耀归主，我就非常高兴。结果呢，让我失望了。因为有人说他愿意帮我负责，我就将信心放在他说的话语上。然而有些人呢，喜欢许愿却又无法实现，有些人呢，甚至有说谎话的疾病，喜欢许很多的愿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许愿呢。我是说，这只是他们天生的怪毛病。有些人呢，有喜欢许愿的毛病，虽然他们确实愿意还自己所许的愿，但是呢，却又没有能力。我们大家都碰到过这样的人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我们多次相信他们，使自己失望。 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以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带点夸张地说，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他们就像一群狂风，他们好像烧荆棘的火，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说明了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我很喜欢这两节经文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我学会了倚靠神的力量，不是说神赐我力量，而是说神就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诗歌。我多次发现呢，自己吹口哨或者哼曲子，哎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曲子。后来呢，终于知道，原来这是一首敬拜赞美神的歌曲。意识到对神的敬拜赞美已经交织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，我非常兴奋。神是我的诗歌，除了耶和华以外，我没有其他歌可以唱，我要向他唱诗到永远。愿大家领会，除他以外，我没有其他的歌来唱，我的情歌都属于他。向他歌唱赞美的时候是多么的荣耀啊，他就是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或作在义人的家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因为你不再住帐篷了。在我家里应该有欢呼和声音，我相信那种音乐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我真的相信待在属灵的环境中对我们极其重要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认为让美好的音乐飘荡在房子里，这很有价值。如果你有音乐播放器，就该买以基督为中心的赞美歌集，并且让它呢时常荡漾在你的房子里，因为它常常会深入到你的灵魂里。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如果你常常听我的爱人离开了我，消失了踪迹之类的充满血气的歌，你就会收获同样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种的是属灵的歌，它将进入到你的心中，你的生命中。这样做呢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。责备和惩罚之间呢，存在着巨大的区别。对恶人，神会惩罚，但是对他的儿女，神施行的是管教，是以惩罚的形式出现的管教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在下一首诗篇，就是第119篇中呢，我们将会读到，神管教我，对我有益。这表明我是神的儿女，神的管教不是刑罚，目的是为了更正我。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 我想这首诗篇的预言部分呢，应该开始于第十九节。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因为在圣经中呢，有其他的预言，也涉及到从东门以及主荣耀的从东门进入。当年呢，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时候，无疑的就是从东门进入的，因为他是从橄榄山下来，进到圣殿区。从橄榄山到圣殿山的门呢，就是东门。人们呢，正是这样从这个门进来的。因此呢，无疑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，正是从这个门进入的。在以西结书第42章，先知说，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。因为主是从这个门进来的，所以他应当关上。事实上呢，他不能打开。直到耶和华再次来到，从东门进来，与他的民一同在东边的门廊吃食物。因此呢，这里的门指的可能是主荣耀的从东门进入圣殿山。那首诗篇，即诗篇27篇，论到门的开启，荣耀的王将要来到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诗篇27篇中打开城门的呼召似乎也是一种预言。对了，好像不是27篇，但它看来像预言诗。让我看看它究竟是哪一篇啊。对，是24篇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公义的那位将要进入神圣的大门，无疑就是东门。根据圣经，当基督在荣耀与全能中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将和他在一起。他将脚踏橄榄山，而橄榄山将裂为两半，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山谷。耶稣将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城，就是旧耶路撒冷及圣殿山。我们呢，也将与他一同来到，因而东门将打开，义者将要进来，我们也要进入其中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当然，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会拒绝耶稣的预言。所谓匠人，就是以色列人，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。耶稣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做弥赛亚，不是做弥赛亚，而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。结果呢，他们拒绝了他，但是同一块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或称奠基石。教会就是建立在这块奠基石之上的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新约圣经引用了这一段圣经，是耶稣在被公会领袖拒绝后的第二天亲自引用的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 袁护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袁护看见的儿子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杀了。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可见耶稣引用这首诗篇是为了指自己，指自己被犹太人的长老拒绝。他说他将除灭园户，夺回葡萄园，将他赐给其他的人，给那些结果子的人。因此荣耀的福音和教会实际上在外邦人中发展开来。上帝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要我们能为他结果子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彼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。当时呢，他被人带到公会中，回答他奉谁的名医治跛脚者。他说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之后呢，彼得在他的第一篇书信的第二章中，最后一次指到这块石头被匠人所弃。关于所罗门圣殿的建设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据说呢，所有所罗门圣殿的石头呢，都是在远离殿址的地方切割开采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每块石头都切割得非常的完美，并且呢，标上它将放于圣殿的何处的记号。当时呢，所罗门的采石场在地势比较高的，现在的西律门附近。现在你可以进到采石场，看到那些石头。那些个巨大的石头啊，都是为了建所罗门圣殿切割出来的。你还可以看到建圣殿用的采石场，现在呢成了阿拉伯人的公共汽车站。你在那里还可以看到被开采出来的石头。这个故事说呢，有一块石头被运到圣殿处的时候，哎，看不到记号。匠人们不知道他应该放在哪里，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他只是从采石场误运过来的一块石头。我们知道圣殿的建筑没有用到榔头和泥铲，每一块石头呢都是在远处切割好了才运过来的，而每块石头呢都不需要泥灰就能够完好的砌在一起，不用泥灰就能将石头互相都固定好。但是这块石头呢，人们不知道应该放在何处，它似乎呢不是照着顺序运来的。于是呢，人们就把它弃置在灌木丛中。好了，几年以后，在圣殿快要完工的时候，建殿人员带信给采石场，就问：哎，我们在准备建殿里了，但是房角石不知在哪里。采石场的人回答说，哎，我们很早以前就将它运送过来了，你们怎么使用的？最后呢，有人在灌木丛中找到了那块长满了青苔的房角石，它呢是被匠人所弃，现在呢却被找出来做了房角石。这就是有关所罗门圣殿建筑的故事。它是不是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已经无法查考了。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呢，这都是一个预言。不管它是否和先前的故事有关，它确实呢与耶稣基督有关。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耶稣曾对法利赛人引用了这一节圣经，在这里呢，则是指他将荣耀的进入圣城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当年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门徒都非常高兴，并且赞美神说：何撒那，并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可见这整个部分呢，都与耶稣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有关，并且与被弃的石头有关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被犹太人拒绝，弥赛亚的正式来临被官方正式拒绝，所以诗篇118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，牵到坛脚那里。耶稣来为我们献上了自己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。这就是传统上人们在逾越节的晚餐时唱的歌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和门徒唱这篇诗的时候，是在他成就这一预言前几天唱的，也是在此之前几天，他们唱到：何撒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而就在几天之后，石头被匠人所弃，他们在主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唱道：用绳索把寄生拴住，牵到坛脚那里。这确实很有意思。诗篇第119篇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19篇，这是一篇很难解释的诗篇，因为各部分呢似乎或多或少都各自独立，许多经节呢也几乎是可以各自独立。有一些诗啊名叫离合诗，它的句子的首字字母呢是按照希伯来语的顺序写的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呢他们有点像是交叉拼字游戏，因为呢每一行都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所写，这样呢第一行以字母阿尔法开始，第二个字母呢是贝斯，第三行第四行呢分别是以梅勒和达利特开始。通常情况下呢，有些诗篇呢有22节，也有许多呢是11节，但是一共有22行，是人们将其分节啊，但是他们呢一般是22行。因此呢每一行，有的是每一节，都是以连续的希伯来字母开头的。在这里呢开头的八行都是以希伯来字母阿尔法或者阿开始，接下来的八行呢都是以希伯来字母贝斯或者 B 开始，再接下来的八行呢这以吉梅勒或者 C 开始，如此延续，以致这里全部希伯来字母都用上了，每个希伯来字母呢都有八行诗句。现在呢希伯来小孩学习字母都要被要求背诗篇119篇，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样可能更容易记住，因为它是离合诗，诗句呢都是 A B 或者 C 的形式，对我们来说呢要记住它呢就恐怕很难了，因为我们没法将诗句和 ABC 联系起来。当然这一首诗篇呢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，其实呢诗篇没有分章的，每一篇就是一章。以上讲的呢就是与这首诗篇相关的背景知识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进入其中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本篇是提献给神的道的诗， 除二节外，他每一节都在进行有关神的道的宣讲。因此呢，一路下去都可以看到律法、法度、审判、话语、真理等等，只称神的道的这种词语啊，只有二节是例外。因此呢，为理解这首诗，我们要在只称神的道的这个词语下画上线。当然呢，要从第一节开始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呀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这样呢，在开始的八节中，有律法、法度、道、训词、律例、命令、判语及律例，指称神的道。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这真是一个好问题。一个年轻人如何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如何保持洁净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在此后的经节中，你将读到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是你生命的力量，神的能力在你生命中可以胜过罪。神的旨意是让你将他的话藏在心里，这是让你保持圣洁的能力，是胜过试探引诱的力量。如果有谁抱怨说，哎呀，自己常常跌倒啊，失败呀，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充分的进到神的道中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在旷野，在高山，在殿顶，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，耶稣都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他在用经上的话回应每一个仇敌抛过来拦阻他的试探。我们需要用心记神的话，好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撒旦设置试探的时候，就能站立得稳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上帝说，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得见我的面。许多人寻求神都是心怀二意，但神说的是，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。因此呢，诗人说，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让我们回到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耶和华呀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对人的祝福。这里说，耶和华呀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诗句。在你的生活中，你认为神的话有多大的价值呢？这里说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以下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，以 C 开始的诗句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 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神啊，求你打开我的眼，向着你的话语打开我的心，好让我明白你的真理。我认为呢，这是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一直做的祷告，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如果我想要看透万事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呢，是神来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了能够明白。只有真正明白了之后，才会有那种属灵的眼光。许多人呢，读了圣经之后说，哎呀，我读不懂啊，我看了，但是，哎，一点也不理解。不尽力读，但是没有什么收获呀。是的，确实不错。从逻辑上来说呢，这是很对头，因为属世的思想无法明白属灵的事。你得让神的圣灵打开你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我多次将神的话用于辅导别人，我也以神的话指引自己，因为我想要神来引导我的生活。我转向神的话，他就是我的顾问。好了，以下呢，我们进入到以D开头的部分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呢，是多大的能力啊。当我们正要放弃陷入死地的时候，神的话一次下来，我们又活了过来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。我持守你的法度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经句呢，都论及了神的话，而且呢，每一句都以希伯来语的一个特殊字母开头，却没有一句重复的。如果你试着以字母 A 开头的词，写八句有关神道的句子，不出现重复，那一定是一次有趣的尝试。之后呢，再写八句以 B 开头的关于神道的句子，而且呢，不出现重复。这样呢，一直照着字母的顺序写下去，你将发现这首诗呢，是一篇相当了不起的杰作。它的诗句呢，都是以字母顺序开始，内容呢，都与神的话有关，而且呢，彼此不同，没有重复。接下来的部分呢，作者论及神的律例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 因你的典章本为美。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这是诗篇第119篇的33到40节。之后的部分是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神的怜悯和拯救以及相关的知识都是由神而来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对我来说呢，有必要认识神所施的怜悯和拯救，这样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倚靠你的话。在神的话语中包含着对羞辱我的人的答复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，我要长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，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又要遵行。原文是举手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在这里呢，神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、训词、话语、判语，所有这些呢，都以希伯来语的特殊顺序排列着。接下来的部分与神的话语有关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，这话将我救活了。现在痛苦中的时候，神的话是我的安慰。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呀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耶和华呀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所以如此，是因我守你的训词，我遵行你的律法，谨守你的训词。在接下来的部分呢，论及了神的话语、法度、命令、律法、正直的判语、训词以及典章等等。再往下呢，又是关于神的命令。以下呢是诗篇67篇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圣经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，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但要注意受苦和有病的区别。受苦呢，应该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和责罚，不是对我们生命的苛求。如果我在受苦，就不要去请教会长老，而是要在神面前审查自己，把问题解决。因为那是神为了管教我，让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神允许让我受苦，当那痛苦来到的时候，我得自己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将问题解决掉。但是如果我生了病，那就可以去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奉主的名为我按手祷告，给我抹油，出于信心的祷告必然让我能够得到医治，神会来医治我的。但是要注意新约中受苦与生病的区别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可见呢，神让人受苦的目的呢，是让他回到正道上。诗人说，我曾经迷路，但现在遵守神的律法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叫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 他们心蒙之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现在呢，我们再重复一次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词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对我来说呢，神的话语的价值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富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生命中神的道远超过所有的金银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耶和华呀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神对我是这么的信实而良善。我看到有些来这里的人呢，有各种各样的烦恼，因为他们的情况啊一团糟。有人说，大家都这么做呀，是吗？但是你不能啊，因为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他呢不会让你随大流的。别人也许能以欺诈的手段过关，但是你不能，你会被抓住的。神不让你蒙混过关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神太爱你了，不想让你在这些事上同流合污。因此呢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呀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愿骄傲人能休，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覆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致蒙羞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，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？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这里有没有提到神的道的两节经文之一？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，你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们无理地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，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，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以下呢是第89节。耶和华呀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长久的。我们这栋楼啊，根本就不能永恒。人行道和外面的沥青也都不能永恒，地球也不能永恒，太阳也不能永恒。有一天呢，它会成为超新星，然后呢，就烧毁掉。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神所设立的有永恒属性的一件事物，就是他的道。耶和华呀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的话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文化是错误的。可是有人说，圣经是先知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，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所写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试图挑战神的话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话立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真正的情形是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没有怀疑的地方，没有争论的余地，也没有改动的地方。他已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神的话 不会随着社会风俗而改变，神的命令和律法也不会因社会风俗的变化而变化。神的真理是绝对的，神的律法是绝对的，不是相对的，不会相对社会而变化，不会相对社会风俗而变化。神建立的是绝对的律法，他的话已经永远立定在天。如果发现自己和神的话有分歧，那一定是你有问题，因为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。原来啊，地球和所有的天体都在持续按照神的安排运行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，整个宇宙都在为他服务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如果没有神的律法，我呢，早就消失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竟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哇，这真是太美了，不是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可能避开仇敌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这里的诗人宣告说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神的话。明白神的道才有真正的知识。神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这是何等的智慧，何等的通达呀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生活的指引。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作恶的人呐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无论受邀参加聚会，还是周围的什么活动，这都是一节适用的经文。只要你记住诗篇119篇115节。作恶的人呐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救，时常看重你的律例。 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凡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渣子。因此我爱你的法度，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判语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。环视周围的世界，我看到人是何等的背离神的律法。我们的国家是何等背离神的律法呀。现在呢，神行动的时候要到了，因为已经迫在眉睫了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我认为神的训词每一句都正确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神的道一进入，就可以照亮黑暗之地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神啊，我切慕你的命令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单单渴慕神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。这是本篇中没有提到神道的第二节经文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词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人们之所以觉得痛苦，是因为不遵守神的律法。耶和华呀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。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。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我微小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耶和华呀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呀，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神的话呢，已经永远立定，根基永固。神的道是永恒的，它过去存在，未来也将永存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救恩远离恶人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逼迫我的、抵挡我的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。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领袖无辜地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，这是多大的喜乐呢？你是否因神的话而喜乐过？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会非常激动。读到一个应许或者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圣灵会解明它的意义。这时候呢，我就高兴不已，真想快乐的欢呼。当神向我解明他的话的时候，我会感到无比的喜乐，就像你找到了一件珍宝一样，非常兴奋。当圣灵给我解明了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往往会带给我新的看见、新的深入的领悟啊等等。谎话是我所恨恶、所憎嫌的，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。啊，让我们再读一遍这一句，并且呢，在下面画上线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耶和华呀，我仰望了你的救恩，遵行了你的命令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耶和华呀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，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愿你用手说明我，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。耶和华呀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愿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赞美你。愿你的典章说明我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关于神的道，诗人呢显然还有许多的话可以说。在英国呢，有一个关于诗篇119篇的真实故事。一个主教啊，即将被处死了，因为他的支柱人不支持政府，并且被处死了。按照英国的法律呢，在绞刑架上等待行刑的时候，犯人就有权要人唱一首诗篇。这个聪明的主教呢，就要求唱诗篇119篇。啊，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嘛，所以呢，人们就在他上绞刑架之前唱了诗篇119篇。那么大约唱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特赦令来了，这样呢他就得到了赦免，逃过了上绞刑架的刑罚。如果他选择了诗篇117篇呢，就会被杀害了。这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。 Spurgeon 在他的诗篇的珍宝一书中，在讲解诗篇119篇的开始提到了这个故事。他提到这位主教的名字，他的生命呢，因为在上绞架的之前他要求唱诗篇119篇而得以幸存。以上呢是今天的讲解。好了，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愿上帝与你同在， 保守你在他的爱和恩典中。愿他看顾你，引导你，保护你度过这一周。愿你在各样的事上都在主耶稣里得到富足。愿你在探求神在主耶稣身上对你的爱、恩典和怜悯的深度、经验的高度的时候，对神的爱也随之一天天的加增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